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01:0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到了周三的早晨，今天是11月26号，十一月都要过完了，真的好快哦。希望今天早上呢，大家一样透过台北在飞跃，了解更多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让上班前的时光也可以充。
弹弹琴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不要等雨来了，见你又左又跑。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都不敢跑。哈哈，无奈何望着天，弹弹琴把头摇。声音是特别好，你永远做不到，哗啦啦啦啦淋湿了，好多人脸上失去了笑，无奈何望着天，弹弹琴把头摇，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雨伞带好。
8:0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在今天节目第一段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公益资讯哦，有很多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很值得我们关心。 邀请到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张东秀来到节目当中。执行长早安。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执行长，其实我们每一年的活动都超满的，
是
然后这一年其实做了很多事情，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今年有什么路跑的活动啊，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一直帮助很多青少年的奖学金的部分，
是对，我们今年第十八届幼儿园奖学金是在5月3号，明年是在4月18号，北科大的会议厅。好，那因为今年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整年度的这个款的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难度，尤其在4月份关税以后。
哦，
那我们基金会取这个名字，确实也让很多朋友不是那么认识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矿工儿子其实是取董事长的背景，还有他也曾经为他家人父亲下矿去工作，那他也是矿工儿子，他也是矿工，那就祖传好几代的这个环境。那当然大家应该也知道，在过去啊，台湾在60年代50年代，其实煤矿是 old game 呐，哈，黑金时代，
啊，
而且就是
很多人都会来做，
是的。然后那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高度冒险，就下去出来才是人。好，不然就可能就走了。所以其实他都成这个背负着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风险跟压力。然后在民国60年，确实在12月也有一场这个台湾第一场灾变。好，就是下去以后，后来有里面有一个欧一上改供，好供，少年你要这样挖那样挖，好，结果一直陪伴他58年进去。然后陪伴他到60年，结果那个12月12号的那个灾变，他跟他爸爸刚好接到一通电话，他爸是中破塞，接到一通电话就把他找上来说，哎，我们要去帮忙，
要做别的事情。
是的，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左脚上来这样子才刚踏出来，因为有些煤矿是平平的 ，OK，坑道它是平的，然后董事长他们那个坑道很深，
往下走这样子，
哎，对，非常非常深，3-4千公尺以下。那你知道那个整身都是一身汗哈，就是就是没有办法穿呐，就是你因为非常非常热。后来他上来，之后他突然间一个念头，万贯家财三顿饭，千户房屋一张床。好，这是每一次我们到任何地方去演讲，我们都会用这句话来鼓励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那董事长他们家的条件也是非常的贫困，所以才会去挖煤矿。
对。
那他在国中的时候念唯一的这个复兴小学，考上省立基隆中学，靠奖学金。
好，
就是小学就靠奖学金。可是你知道我们以前念读书的时候，国中也好小学也好，那个奖学金是不是一般可能才一个？
对，
啊，一个年级才一个。好，这样或许因为有些就是很难。那我们对幼儿园的这个奖学金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就是没有名额的限制。没有名额的限制，要怎么那个，当然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名额的限制，就表示名额会比较多。那对幼儿园来讲，他也觉得哇，这个名额比较多，那他们就参与率
也比较高。
哎，对对对，这真的是很，不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奖学金，可是他们也不一定要去参加。可是我们为了每一年啊，基金会23年到现在，前5年走出去一家一家幼儿园，我们去了解，我们去颁发奖学金，然后后来办大会，哈，民国95年第一次，到现在，好，办了第18届，好，所以明年第19届，
哇，真不容易，
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我觉得这个哈要秉持着初心，不然你知道这个募款奖学金也是你实质上收到了募款的这个助金也好，哈，募款的捐款，我们就要怎样去给出去奖学金，
哦，还有，没错，
办一场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费用，所以我们这次刚好这个公益路跑也本来也希望有一点结余，那天很热闹了，也顺利完成， 好，11月1号，但是第一次办一个这么大型的活动，要结余是非常非常有难度，所以在那个当下，我7月8月也就来找了一些机构，好，台新公益慈善基金会、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有一个这个 program， 好，然后就是我提案，然后也初选了，
哦，
入选了，就是明年19届点燃与希望的这个奖学金，那要恳请大家帮忙的就是帮我们投票，
没错，
搜寻您如果网络上搜寻就是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然后我们的编号4793，要请大家记得4793哈，就一段就4793这个编号，好，或者去搜寻我们财团法人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那它其实非常简单，它其实就是用 LINE 去投票，先加入，
手机就可以，
是的，手机就可以先加入台新银行，它就你用 LINE 去搜寻这一件事情，它其实就在 LINE 里头，也不用你的个资，也不用留你的手机，因为现在诈骗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啦，就是现在诈骗有少一些了。
对，
就买购物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好像就是网络购物也问题也是多的。
嗯，
好，因为投票到11月30号下午，
其实快到了，
就要到了，所以非常感谢微微给我们这个时间来跟所有的朋友报告一下这件事情。
是，哎，其实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大家要投票的话，很简单，你现在手机就可以拿出来，
是的，
然后你说，哎，我不知道搜寻哪里，像刚刚执行长有讲到，他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台新慈善基金会办的，那你可以搜寻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
是的。
那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候选人嘛，备选的组织跟单位，
那个票箱投到我，
对对对，我们要选对哦。这个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它的编号是4793，那它其实就是透过 LINE 去做投票。那其实这个大家很普及啦，大家都有 LINE， 大家都有群组，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资讯分享出去，因为其实投个票没有很困难。
是，动动手就可以做公益哦。
对对对，并且尤其像刚刚执行长也有特别讲到嘛，就是说基金会其实好多年了，是几年，也快20年，我走就20了，
23年了。办这个活动已经19届
哦，
是的。
但我觉得像刚刚执行长讲到奖学金这一块，我觉得真的就是残酷啦，因为其实台湾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各种不同条件会去申请一些奖学金，但是呢，那个名额限制就是如此的残酷。
是，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别人都申请得到，那我就没有。
没错，而且最主要是如果你名额少，那他就会去想说，哎，如果我们劳师动众来做这个事，可是名额又太少的话，其实也不太好玩，他们也没人力啦，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以前，我是这3年聚焦青少年服务，那在之前对就全部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到硕士，你知道500-600位孩子来，他们其实都是包游览车，或者是坐高铁等等，那我们希望培养青少年一技之长，然后同时有证照的补助，也给他们一些学习还有就业，希望未来的诈骗好还有吸毒的这个状况，看到了这20年，其实希望可以，因为这要少一些，就让孩子们知道一些比较正确的方向。当你有一点自信，当你有一点愿意去学习的这个能力，其实你就不会随便被引诱。是非常感受这个区块的。
是，因为其实执行长讲到这一块啊，就说现在当然人家会讲说，哎，好像台湾的那个小孩子越来越少哦。可是其实很多青少年面对的这个诱惑啊，环境还是存在啊，对啊。
就是诈骗为什么那么多？对不起，就是其实你想嘛，车手一定有的，
对啊，
车手一定多。如果车手没有的话，是不是诈骗就会少更多？
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去支持哦。那当然其实已经到年底了嘛，那我相信基金会明年也有好多活动要启动，也是一大压力，是吧？
是，明年这个就是上半年最大的这个活动。我们的颁奖大会其实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
对，每年
对，因为你总希望看到让孩子也有一些自信哈，给他一个舞台，然后上台去肯定自己，我觉得这个相当相当的重要。就像我们帮助一个孩子，那他小时候就只有打架， 然后也就没办法，因为家里就很多的问题，然后到育幼院去住了好几年之后，他要九岁出来育幼院，他就要面临他下一餐在哪里的这个问题、
嗯啊、
然后要不停的去想办法要打工，然后碰到一个关护老师，老师跟他讲你这样子胡打工哈，不如学一个一技之长，好好去学。他就去这个劳动部的这个冷冻空调这个技能，他去学了，学了之后他又考了丙级执照，后来又被鼓励，还考了乙级执照。这次前两年开始进去北科大，因为北科大跟政府做这个合作，好，然后他进去，然后这次我们的董事长教育奖最高的奖项，他上台，你知道他自己做简报，自己上台，他始终就把他姐当成自己的偶像，然后他姐成绩非常的好，那他这样子的自信，你知道每一个人看了都非常感动、
哦、
因为他有自信，他的人生我觉得那条路他就会怎样信心的往前走。
嗯，其实小朋友真的很需要鼓励、哦、尤其当他所处的这个背景条件可能相对资源匮乏，
对，
有的时候你就是相互比较之下，你就觉得啊我怎么这样啊，都这样，
对，那个自卑
会、哦、对会越来越严重，会不断的加成，
所以我想说啊，那我赶快把第一桶金先赚到了，可是又不知道那第一桶金是怎么
样的。对啊，因为你可能年纪小技能也不足，那你可能就很容易走向歪路啊，对，就是用一些不好的方式去证明自己，但其实我们可以用好的方式来走上更好的路哦。
是的，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我们最近在做的投票其实也没剩几天了，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大家可以透过这个上网，你手机拿起来就可以搜寻哦，台新慈善基金会最近的这个活动叫做您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它是一个投票的活动哦，是用 LINE 的这个账户去投票，那大家点选进去之后呢，你就要找到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嘛，也可以记住这个编号哦，叫做4793 很好记，4793，然后可以来很轻松的很简单的投投票啊，其实对大家来讲非常的容易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份爱呢透过更多很棒的单位，然后传递到这些需要帮助的小朋友身上，那当然未来基金会还有很多的活动，也很值得大家关注哦。大家也可以值得来关注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那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这个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个这么棒的活动，也希望听友可以一起来参与。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执行长张东秀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执行长。
瑞星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你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一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一起洽金周刊。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去绿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 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和大家分享哦，真的在家庭里面哦，大家的这个年纪阶段不同，会有不同的挑战。如果你们的家庭关系哦，家人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啊，大家想说啊，那我们是和乐融融吧。但其实啊，在不同角色面对不同的考验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需要适应，很多时候需要陪伴。那这些挑战呢，大家都像是第一次遇到一样哦，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状态，如何去突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瑞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瑞君老师你好。
微微好，大家好。
老师其实很多的文章内容都跟亲子有关，然后我每次看老师的文章的时候，也都常常想说老师会不会很想念说小朋友年纪还小的时候，因为都是经历过了你才有那个心得嘛。然后是在转笔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到说哦，他以前哦大的怎么样啊，小的怎么样，那这感觉还蛮值得，是怀念吗？还是会有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会怀念呢。像我有时候会跟我们家哥哥或弟弟说你会不会想到有以前小时候的样子，然后他说妈妈你会吗？我说会。有时候你们在我面前，即便在我面前，我会突然想到他小时候做哪些事情啊，在哪个角落啊玩啊笑啊，还好大小都是快乐的意思。
是可是因为家里面都是男生嘛，所以很多时候讲这种话的时候，他们不会说哦妈妈你好恶心哦之类的，会觉得拍死。因为男生的性格又跟妈妈的那个关系我觉得也蛮微妙的。
对，因为他们可能听我讲这些有时候讲过去的事情，他会讲说妈妈你怎么又讲以前的事情，我说对啊，就是想到以前的事情啊，然后都想到一些快乐事情，觉得蛮开心的啊。然后他们有时候讲说哎呀，那我们讲一些以后的事情或什么之类，因为男生在情感的细腻度上没有女生那么细腻，所以说有些妈妈哦会觉得儿子比较大以后会觉得，不要说儿子贴心好了，而是说他跟你连话题都不一定可以谈得上在一起，然后
他很难开口。
对对 对，因为像你说女儿长大啦，你可能会跟他讲美妆美容嘛，或是说选衣服啊可以穿类似的啊，或是有喜欢的同差不多的对象，可是男生喜欢你又不一样，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说要他们来喜欢我喜欢的东西，我会试着去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对，就会用比较去看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去欣赏他们喜欢。像比方说前一阵子英雄联盟世界国际大赛啊，其实我自己是不打游戏的，可是因为小孩子想看嘛，然后刚好他在中国大陆比赛，跟我们没有时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跟着他看现场直播。坦白说在看那个现场直播的时候，我还蛮融入的情境，然后就会想说一个选手要怎么样养成，然后要怎么样可以变成那个五位选手之一，然后去夺冠，然后中间前面还有那个表演赛哈，
对，
我就想说哇，那表演赛这么慎重，然后那个
很盛大的，
对，两边的选手都站在台前，
很帅的出场，
然后我就想说，奥运的那个。奥运比赛的时候虽然有这么盛大的表演回来，可是那是针对所有的运动员，那么多的成千上万的运动员，对不对？可是世界那个英雄联盟这个大赛其实只有那十个成员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就觉得他们可以这么努力其实也不容易啦，然后就比较去欣赏看孩子为什么会想玩这些游戏，为什么会想玩这些，然后这些背后到底有多少人在付出做这些事情，
是，
然后就比较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欣赏他们的世界。
其实在小朋友成长的阶段，像刚刚讲的男生女生，或者是跟孩子自己的性格啊兴趣取向也有关系。有的时候作为这个照顾者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他喜欢这个哦，他想要做这个哦，或者是他那种躲躲藏藏也不想让你知道
他在做什么，他想做什么的时候，其实那个未知感对于父母来讲其实还蛮让人担心的
对，
因为以前什么事情都知道，因为他就是你照顾大的嘛，他做什么也都是你许可的，可是到某一个阶段就不会是这样子。那通常我们都会讲在这个阶段比较像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青春期嘛，他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他也有能力去实践了，因为以前可能是能力不足嘛，没办法自己干嘛啊，现在就可以自己做什么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每次谈到青春期啊，或者是也会讲说哎，好像小朋友有点叛逆哦，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两个人想的背道而驰，都会落在这个年龄区间。但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他好像也没有一个规定的期程，就不是说啊12岁到18岁啊就是大家准备要叛逆了。
对，我觉得以那个叛逆期来说，青春期这件事主要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孩子的情绪起伏变得很大之外，他开始跟父母要更多时间和空间做自己的主人，这是一个很明显，像刚刚薇薇讲的，他以前做什么事可能都在你的掌控之中嘛，你会可以预期他可能会这样，可是到了那个时间点他开始想要自己做自己动手来，这是一个很明显一个成长的讯号。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其实不要太担心，有时候就试着让他自己去做，比方说以孩子进入国中开始好了，可能他念的学校离家里比较远，在台北地区可能小孩子要搭捷运去上学，你就放手让他去做啊，自己做搭捷运或搭公车，让孩子学着当自己的主人，而不用什么他传北边照顾好，这样子充足不但可以减少很多人，然后也赋能给孩子，让他相信我自己也可以。对，这个是蛮重要的，不然其实妈会觉得难过，一方面是因为孩子控管情绪能力不好，可能对我们大小声或是说一些不礼貌的话哦，然后再加上说你慢慢不太能够掌控他。其实我是自己在当妈妈以后我才发现那控制欲是很大的。对，因为当孩子失去你失去对孩子控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但会惊慌会担心，然后甚至会有点挫折感。那个是在为人母亲的时候才有这种觉察，我在谈恋爱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不会觉得说啊情人一定要怎么样我才觉得他是一个好情人，可是当我是一个妈妈的时候，我会想哎，孩子跟我想的不一样，可是我怎么会希望他一定要怎么做的时候，我自己会告诉自己要停一下，我要先看看孩子怎么去做，给他机会去练习当他的主人。所以我才一直在我的书上会讲说孩子进入所谓青春期哦，第一个很明显的讯号就是他的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他不一定到了身心发育，比方说外形还没有改变，可是到我们家两个孩子是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情绪起伏非常大，跟你大小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第一个很明显的讯号。这个讯号出来的时候不要太惊慌，就是回过头去陪他去了解情绪，因为我们大部分家长以前没受过情绪教育，
对啊，
我们可能不了解这一块，然后当孩子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用情绪去冲撞他的时候，那会造成亲子之间的裂痕和伤害。
是
能做的就是陪着孩子去了解他的情绪有变化，然后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或是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态度对我们说话，可以陪着孩子去检查一下，看他是因为在学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是说他积压了什么事情没有说出来。这是一个陪孩子很好梳理他自己情绪的时间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直跟大家提醒，是我们人不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后天学来的。特别是在青春期这个时候，学习好好的理性表达，好好的非暴力的沟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作为成人的这个视角，就像刚刚讲的，瑞君老师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哦，就算理性知道说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就像我们看那个连续剧一样，大家都知道，甚至会早就跟自己讲说，对，有一天呢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那个提前给自己打预防针了，都已经说好了，这个洗脑都洗好了。但真的发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才是最控制不住的人。
对，因为所有的事件我们可以去想象它，但是等你真的发生那个事件的时候，那感受你没办法预习的那你能做的是带着觉察去觉察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对，因为那个感受其实常常是很错，你明明已经知道说对孩子有一天可能会对我这样说，跟我要求这个要求，可是原来我受不了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你不用急着去反应这个情绪，你先静下来说来了，这一刻到了那我先冷静下来，把自己整理好再去回应孩子就是拉长那个整理的时间，也给孩子一些整理的时间。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其实青春小孩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冒险他天生就喜欢冒险，他那个设定的那个大脑是喜欢冒险的，他如果这样刺激父母，父母反应很大的时候，这对孩子来说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下次他想再找乐子，他可能就来刺激一下父母。这是青春期孩子的设定，因为他有那个冒险冲撞的能力，他才可以开创很有趣的世界，他想象力才澎湃发展嘛。那如果你觉得你真的很受，不用急着去回应他，你自己冷静好再去想一想，他跟你吵的那些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是有道理的话，那可以静下来后面谈一谈，说他在要求你开放的，比方说时间或空间那个方，你们要怎么样去安排这后续的事情。这样子孩子才会知道说，其实我可以跟父母用理性的方法去对谈，而不是我每次都用情绪，很大的情绪冲撞父母，要求父母退一点，然后爸爸妈妈可能退缩就退一点。他下次会用更大的情绪再去冲撞你，再去要求一点。那这样子我们不一定会帮到孩子，然后还造成亲子之间的冲突不定期都会发生。
因为刚刚瑞君老师有讲到，就说因为家里面是兄弟嘛，哥哥跟弟弟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啊，兄弟啊会不会也会彼此影响啊，就例如说因为哥哥年纪比较长嘛，所以他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其实弟弟也会看在眼里啊。对，那你会感受到其实因为两个年纪好像没有差很多吧。
两岁多。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因为我们家哥哥在五六年级开始跟我冲撞的时候，那时候弟弟还比较小，对不对？然后哥哥我就带着他去认识情绪，然后还和他自己的状态，他到了国中的时候相对比较稳定了。因为他知道情绪对他影响也很大。然后那时候弟弟也进入五六年级的时候，弟弟开始情绪冲撞的时候，因为我也跟哥哥讲说，杏仁核的时候已经发育好了哈，然后我们前额叶还在发育。然后跟哥哥这样聊的时候，有时候弟弟情绪很不好冲撞我的时候，我很难过，然后哥哥会在旁边安慰我，他跟我说妈妈杏仁核还在发育，然后就提醒我说他现在的状况是进入青春期的状态，这是家人之间相互的影响。然后因为哥哥比较快的稳定下来，那弟弟也会看着哥哥的脚步。那可是如果说，因为有时候读者会跟我这样讲说，比方说前面不管是哥哥或姐姐脾气大爆发的时候，他受不了，他就回过头来关心后面的，只在乎后面弟弟妹妹然后就放手，完全不管前面的哥哥姐姐。然后过了几年后，弟弟妹妹到了那样年纪，发现这种方式有效。就用这种方式去对付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其实爸爸妈妈会很累。因为你前面的大的他会这样，他当然是争取他的东西嘛。那你要帮助他的是，他争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你现在可以开放的，或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开放他。你要陪着他稳定下来。后面弟弟妹妹才会学说，我用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去跟爸爸妈妈做一声，可是我更好的方法是可以用比较好的方式去妈说。对，这样对你在教养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你不会那么辛苦。因为每个孩子个性不太一样，他们会用的冲撞方式当然也会不相同，但是就像出水痘啦，早出晚出可能是第二孩子。对，那你有第一个孩子的经验，不表示你第二孩子经验可以完全适用，但是你可以让第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的状态的榜样。你妹妹可以比较跟着那个榜样去学习。那像我们家哥哥大概到了国中的时候，国中段的时候他就已经相对比较稳定了，然后到了高中段是更稳定了。那弟弟进入国中，就他的国中就不会像那个国小那么情绪那么冲撞，然后也比较了解那个情绪状态。所以到哥哥高三毕业的时候，他才可以跟我写一本书。大家都会觉得很惊讶，怎么青春期小孩愿意跟你写书。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好好带领他去认识他的情绪起伏，还有知道他自己在乎的点是什么。然后比较放心去让他学习管理他自己。然后他为了不要辜负我对他的信任，像我们自己作为成年子女，我们可能会想说，像我有些朋友也是讲说，他一辈子在努力争取的就是他爸爸妈妈对他的信任。那我们为了不辜负爸爸妈妈对我们信任，我们会想办法管好自己的生活、工作、婚姻或是家庭嘛。那我们其实也用这样的态度去期许我们的小孩。说起来很容易啊，可是做起来有时候真的会真的你要忍住那个不要急着想要去干涉，想要去帮他，或者想要去批判什么的。那真的要忍一下。
你常忘记剪指甲，胡子也不喜欢刮，送我礼物等搬家，有点懒惰爱放假。爱呀，爱你不会作假，我心好像烧钱包，
茶吗？你说没句话，学你脑筋想办法，计划一堆没干嘛。哦，哎呀，我们已经通话。哦，哎呀，爱会让人变傻，爱情真伟大，完全融化，做你的沙发，让你乱爬，爱情真伟大。哦，没有时差，天天打电话，不会请假，爱情真伟大。
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让广告教育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邀请到的是亲职作家尚瑞君老师。瑞君老师呢，过往有很多的专栏文章都是在描绘跟孩子之间的相处哦。两个儿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现在年纪都落在哦这个大学的阶段，所以经过这种然后这个俗称青春期的过程，妈妈跟两个儿子的互动要如何做到恰到好处的陪伴呢？有些听众朋友讲说，哎呀，我们家也没有年纪这么小的小孩子了。但是我觉得从瑞君老师作为亲职作家的一个视野，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如果你要跟你的小孩子相处，未来其实有很多新的挑战。一直长大哦，你慢慢变老，孩子越来越大，现在所谓网络科技的时代，一家人如何去磨合相陪伴哦，不会只有在青春期陪伴，你到老的时候都在陪啊，怎么陪才最恰当呢？十几年间都是习惯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小孩，你也很难说一两天我就会换一个态度，或因为我行为模式就是记得啊，他怎么样我就要怎么做了嘛。
对对对，因为其实孩子进入青春期是爸爸妈妈改善跟孩子相处方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期。坦白说，在小时候，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父母都很爱小孩，我们对孩子照顾几乎叫做无微不至，你只有生一个两个，你都会想说把尽量给他好的啊，用好的，吃好的，穿好的，带他出去玩啊，带他去看书啊，带他去运动什么什么的。孩子在你的安排下也顺顺利利找国小的高年级或是国中的时候，他开始想要有自己的生活圈的时候，想要摆脱你对他的掌控的时候，这就是进入所谓青春期叛逆期。那要变的是父母，你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无微不至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孩子，你要让他知道说你的生命的主人是你自己，我们只是你生命中重要的他人啊，让孩子有这样的观念。不然坦白说现在父母的社经地位和学经历比较好，会很希望帮孩子做很多很多事，
安排好，
对，你安排好到后来有些孩子可能到大学才开始叛逆，甚至出了社会才开始叛逆，那个时候对亲子之间的拉扯或是破坏可能比在小时候来得更大。对，
其实像刚刚讲到就是说这种青春期的阶段大家都经历过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年纪也蛮长的，就想说对啊，我小时候也这样，然后以前常听哦，就是长辈们都想说，哦，我以前小时候才不会像你这样子你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才不会像你这个样子。但其实啊，我觉得我们的记忆也不是很准确，对，毕竟背景条件不太一样，就硬要讲不一定，或许啦，大家的叛逆的情况不太一样，有很剧烈的，也有比较微幅的，甚至可能几乎看不出来的，可能百百种。老实说，这一个年龄阶段我们也都曾经经历过。那在两个小朋友在经历青春期的时候啊，你有试着去思考回忆一下以前自己大概这个年纪的时候在干嘛吗？
有我有跟他们讲过，因为坦白说我在国小高年级和国中和高中的时候，我没有所谓的青春叛逆期，但是我是叛逆，我跟我自己叛逆，因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家庭背景跟我们给孩子原生家庭背景差异比较大，因为我国小大概三年级之后开始反复经历妈妈离家出走，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是几乎要支离破碎了，然后你就会自己会做一个小孩，然后再加上进入国中之后，我还蛮幸运的，我国中的时候读书成绩很好，然后国一的时候常考前三名，然后就国二的时候分到女生最好班，然后就跟老师的节奏，我跟他们讲说，那时候我们还要上课到礼拜天的早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上六天的。
我不是说到礼拜六，还有到礼拜天、啊。
我们上六天的嘛哈。可是因为我们是最好班的女生，最好班，所以我们多上半天，
还要在
礼拜天上半天。对，我都还印象很深刻，礼拜天早上还在睡觉，我就拿着餐钱去吃早餐，然后上半天课再回去。可是我那时候觉得很快乐，就是一群同学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考试嘛。然后一直到联考前一天都还去考，到联考那天才去联考。然后就跟小孩子聊那样的状况。然后到为什么说到了高中才叛逆？因为高中我 我后来被选入乐队之后，因为我们乐队那种氛围有点奇怪，就大家来来去去被选进去的都有种娇气啊，哈、嗯。然后有人要退出啊，就怎样。然后后来我也想退出，嗯、然后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好朋友聊起来，他说你不可能退出，你是指挥啊。我就为他说的不可能，我要证明给你看。就我在跟自己怄气，就我最后真的退出乐队之后，后来过没多久乐队那个。教练也离职，我们那届乐队整个解散掉。
哦，
原本我们是两年选一届乐队的，嗯、就害变我们下届要再重新选乐队。我就一直带着一个觉得我把乐队弄垮的那种很不愉快的经验，
嗯、
从高中毕业，所以就会跟小孩子聊，所以。爸爸妈妈可能在孩子进入国中高中的阶段可以跟他聊你国中高中的经历，其实孩子很喜欢听的、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小孩对感情这件事很好奇、我真心的建议家长多跟孩子聊感情事件，不要等孩子真的偷偷谈恋爱的时候你才想说需要拆散他们、那个时候你想做的任何想拆散他们举动只会让他们感情更紧密，可是他却不一定看到对方到底适不适合他。
嗯，他只是为了反对
对他为了反对你要证明给你看而已嘛。可是你能做的好方法是知道说哦，你自己在国中高中可能也对恋情有点向往，那这样你先可以先跟孩子聊一聊你在这个时候对感情的看法，还有你心中在乎的尺度是什么，可以先跟孩子谈，不要孩子在懵懵懂的情况下陷进去，或是做了什么伤害到自己的事情，或是伤害到对方情、那个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
嗯，是，其实我也蛮喜欢跟我父母，尤其我跟我妈妈聊她以前念书啊、或者是小时候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观察，我觉得父母在谈的时候，不是现在，是在我更小的时候，例如说国高就会聊，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妈是蛮乐意去分享的，因为对他们来讲，不管有什么伤心或难过，或者是对，或者是说啊，可能以前很穷啊、然后日子过。过得当然没有现在好啊，但是现在想来会挺有趣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呆呆蠢蠢的事情。
对啊，其实小孩子真的很像薇薇分享，你真的很喜欢听。
对啊，对啊，我就蛮
爸爸妈妈讲那些嘛哈，因为就像你讲，大家都经历过那种呆呆蠢蠢，而且坦白说，那些事情愿意讲出来，就表示他在心中没有给对你再造成不好的伤害了。那。不能讲出来心事就真的是很重的事。
嗯，
对，所以说其实爸爸妈妈不要担心说我不知道跟我孩子聊什么，他回到家就关了门、然后都不说话，甚至吃饭也不一定出来。
嗯，
那你就找一些有趣的话题去跟他聊，或是你看一些有趣的社会新闻、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回到家不是像住饭店住宿舍一样、他回到家其实是有家人的，那家人之间的互动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连结，不然现在的孩子在网络世界的连结越深，跟现实世界的连结越少的话，其实这是有点危险的。
我觉得那些谈天的过程啦，就说当然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个过去是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但对我来讲也是让我去想象说哦，原来哦下一个阶段会什么样的。例如说那时候我还没有考大学，然后我的妈妈就会聊他们以前考，那我那时候就已经不是联考了，但他都会讲说哦，以前联考啊到底是多么紧张啊，然后那个名额很少啊，然后考没考到你可能就是要工作咯，就是可能就也许你家里没有条件再支援你什么重考。他说哎，才不像你们现在还想说哦，我可以转学转系重考。然后哎，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讲，我会对于我未来要做的事情有想象。那当然我其实也很明确的知道说哦，我所面对的跟我父母当初面对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时代不同。
不同，
可是你会感受到某一种相似的地方，就是那种考试的紧张。
对啊，就是那种虽然说我们时代成长背景不同，但是妈妈有让你共情。
对，
而且还有陪着你共情这件事情。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妈妈也经历过这一段，而且她的条件可能比我们差点，是她也许没考上的时候她可能就要工作了，就没有再一次的机会。那我们现在有好多选择的机会，甚至说爸爸妈妈有余裕让你再一次重新做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自己的成长背景哦，是你在聊的过程中你自己也帮自己做一个梳理之外，让孩子知道说有些事情爸爸妈妈也经历过，那可以给你当做一个参考的意见。是说爸爸妈妈身边哪些长辈啊，哪些朋友，或是你的叔叔伯伯阿姨们哪些经验可以给你参考，然后孩子听了后他可能也会把他身边的朋友的经验跟你分享。对，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亲子互动啊。因为孩子进入青春期虽然有时候是真的蛮难搞的啦，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是很需要跟人家连接那种互动的爱。好，那如果他在家里这个爱的区块不够满足，他可能就会在外面发展他的情感世界。那但是他又不懂得那个界限，或者说他 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的情况下，他可能会陷入一种你无法预期的风险之中。
嗯，因为我在我们家是老大嘛，嗯，所以你说年纪再小一点，例如说国小吧或国中前半段，其实日子也都很快了，就是没什么特别的，反正就念书嘛，啊，然后就是念书，然后回家啊，要老师叫你干嘛，父母叫你干嘛就做什么。可是那时候作为一个就是家里面最大的小孩，其实你会在某个阶段会觉得说，哦，对啊，那以后嘞，例如说以后像要去，
因为你没有标准可以看，
对对对。例如说等到你要上高中了，那势必你要做出算是你人生第一个决定吧，
对对，
第一个重要的决定，嗯，那你就想说啊，那是怎样嘞，嗯，然后那高中全台例如说台北市或新北市大台北地区那么多所高中，没一个认识，
对
啊，这个学校跟那个学校什么差别，然后或者是说那以后高中上高中是什么，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家里面头
一个小孩，
对，第一个小孩就是要不就蛮听话的，但是有时候也是想说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但我觉得相比之下是不是后面那个就是至少
有一个对象可以观摩啦，
对，或者是他会知道说，哦，那个哥哥姐姐上高中是这个样子，哦，嗯嗯，哦，原来就是这样，哦，那么早出门哦，
对，
然后，哦，要自己拿钱去买饭，哦，
买
对， 不
对，
然后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哦，
对，真的。因为像我也听到的，因为国小跟国中可能都在家里算附近嘛，可是有可能会跨县市读书，
对，
那尤其是台北地区的小孩选择真的是很多，
嗯，
跨三个市，然后又距离很远，嗯，那可能真的在之前也许就是要评估一下，好，然后才有一个概念。像我们家哥哥在写《家有中学生解忧之书》这本书里有特别强调说，国中端的孩子你以后要选高职中或是五专，
嗯，
自己真的要思考一下，不要把这件事赖给爸爸妈妈，
嗯，
对，因为我们自己回头去看哦，如果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下决定，我们可能比较会找人家来怪说啊，我后面发展包都是你害的。哈，然后如果你有为这件事情做一个决定，那你要执行成功持续走下去的完成度可能也比较高。
嗯，
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只有一个小孩，或是说你现在面对第一个小孩他在升学的关卡，然后国中要升高中，高中要升大学，那你不知道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参考的话，就是陪着他看看学校给他什么样的资源，嗯，然后还有看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先经历过，可以跟孩子聊一下，他比较不会那么迷惘啊。
哦，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聊。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带他去他想念的学校去看看
哦，
先去看一看，对他有一点感觉，他可能比较心向往之，能够考上那里的动力也许会比较强。
嗯，
对，
欸，其实这样说来也蛮有趣的，就是说以前在考那种高中的时候，在考高中之前啊，我其实没有一间学校见过，我甚至连那个学校在哪儿都不知道。嗯，那当然我想现在小朋友不太一样，现在小朋友就是手机网络嘛，想查就查。欸，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普及什么智慧型手机，所以那个学校对我们来讲只是个名字，然后你也不知道是方是圆。
对，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是哦，就是根本不知道学校在哪里哈，然后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也不会有车。嗯，可是像所以用这个角度去看，我就觉得现在的爸爸妈妈参与孩子的生活学习成长度其实是比较快乐的。
嗯，
因为很多事你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那像我们那个年代，大概就像那个微微比我们年轻那么多的那个世代，更何况是我们在更早那个世代，
嗯，
爸爸妈妈甚至没有读过国中高中。
嗯，
好，那我们自己要去面对这样的那个学习历程，然后高中要大学要开始离家背井住在外面。那现在孩子可能有时候还是爸爸妈妈开车带直接带到宿舍去的。对，就是你的参与度可能比你父母当初参与你的成长度来得高一点，可是在这个高一点的过程中该放手还是要放手。
嗯，
好，孩子就比较会知道说，哦，那我自己选择后我自己要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父母要学习的。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再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再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通勤时光，平日早上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54分，也快要进入9点咯，很多人要进入上班上课的正式状态了。准备好了吗？在今天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尾声，为大家选了这首海里来的沙，锦绣二重唱的歌曲哦。这首歌曲节奏蛮轻快的，希望大家带着雀跃的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今天工作上班也要加加油咯。我是微微，明天早上8点台北再飞跃，我们空中再见咯。
虽然短暂犹如浪花，且不管这份爱是否短暂，化成云彩却是永恒，让我心事起这一片真。你是
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老婆，宝宝出生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真的好幸福。
是啊，不过房贷再加上奶粉钱，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我已经投保台人寿房贷寿险，留爱留房不留债，给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国营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4送1， 机车用第二瓶六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渡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